帝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上帝，他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的上帝。曾经有许多人想要废掉上帝的话语，然而那些想废掉上帝话语的人自己被废掉了，上帝的话依然长存。因为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连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世界上人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因为他说了也没有用，他的话有一天是要废去。感谢主，上帝的话是这样长存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筑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建筑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一个人如何信靠主耶稣呢？借着上帝话语的启示。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乃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的。一个基督徒如何在他的信仰能站得住，经得起考验呢？因为他的信心建立在上帝话语的根基上，所以他信，我信靠上帝话语的人永远不羞愧，也永远不失败。所以他经过熬炼，经过许多的艰难患难之中，他能够站得稳，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可信的。信靠上帝话语的人不至于羞愧。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上帝话语预言的准确性，我们说虽然圣经是经过40多人所写，不同的作者所写的，时间经过1500多年的时间，先后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背景写的，然而圣经却有一个主题，而且是连贯的，不互相矛盾的，是和谐的。那个主题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旧约里面讲耶稣基督是用预言讲的，新约里面是讲耶稣基督是实验，是应验的。旧约怎么样预言耶稣那一位要来，新约说他已经来了。旧约说他要成为一个女人的后裔，新约说是的，他是借童女玛利亚所生。旧约说有一天这个伯利恒啊，你虽然在诸城当中是小的，但是将来有一位救主从你而生，耶稣基督就诞生在伯利恒，他长在拿撒勒。耶稣基督怎样被预言说有一天他要骑着驴进城里面去，进京城耶路撒冷，果然就验了。诗篇第22篇那里描写耶稣基督有一天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种的惨痛的光景，在新约里面就把它清楚地写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很清楚地预言说，他要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要与罪人一同被定，然而他却担当众人的罪，要拯救罪人。那么在新约，耶稣基督果然就应验了。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话语那个预言跟应验的准确性是可靠的，是可信的。因此主耶稣说，如果有人听了我的话，信我的话，接受我的话而又去行的人，他好像什么？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总不倒塌，因为他的根基在那磐石上。如果有人听见主的话不肯相信不肯接受，他好像一个愚拙的人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淋水冲，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要幸福，你要有根基，要站得稳，有价值，有意义，你的信心必须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今天我要讲到圣经预言的另外一方面，圣经预言国际的局势啊，你们听了以后可能有很有兴趣啊。今天牧师要跟我们讲国际局势，分析国际情势，那么你是不是一位研究国际局势的专家呢？我说我不是。说你是不是一位政治家呢？我也不是。我只是一个传道人，把圣经所预言的忠实的传讲出来。 我们知道现在有好多的专家，有中所谓中东的专家专门研究中东的情势，有中国专家，有苏联通，有好多的专家在那里研究。那些专家他不过是根据过去的历史现在的资料对将来做一个判断，他的评语判语是说将来可能是这样，但是也可能是那样，也许是这样，不过也可能是那样，对不对？但是圣经上不是说，不是这样说，上帝的话语就是实实在在的说，耶和华说如此如此如此，事情要这样发生，是这样的。所以我所传讲的圣经的预言，那个判断是超专家的。假如有人问你说，请问呢，这两伊之战，伊朗跟伊拉克他们打仗打了这么久，将来哪一个国家要胜利，什么时候要结束啊，你怎么样回答？假如有人问你说不知道，假如有人问你说这个以阿之战什么时候了结，以色列跟阿拉伯打了这么久，阿拉伯就不承认以色列复国，以色列说你不承认我就打得你承认，就跟你打，阿拉伯说我们不准，你所有的地方原来是巴基斯坦的地方，你为什么要占这个地方巴勒斯坦，那么以色列说这是照圣经上帝原来就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拿回来，所以他们永远要打下去，什么时候能结束啊，谁能够预测，哪一个专家能告诉我们呢？请问呢，1980年美国的大选是哪一个要胜利啊，是民主党胜利啊，是共和党胜利啊，是雷根胜利啊，或者是另外一位要当选总统啊，我们只能说根据民意测验，根据过去的资料，根据他们现在的声望，哦，可能某某人当选，对不对？但是圣经的预言却不是这样讲的哦。圣经的预言他说是这样，这是准确的，这是确实的。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看怎么说哈。我们请看旧约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今天特别要讲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先要从第一节读到第13节，读了以后请你们不要把圣经盖起来打开，因为一会儿我还要读的是在旧约圣经1038面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从第一节开始读起。尼布加利撒在位第二年，尼布加利撒王就是巴比伦的王，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正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行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能在王面前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的第一点要讲的，讲 叫做一梦全不知，做了一个梦啊全不知。你们有没有做过梦啊？有啊，我也做过梦，但是这个梦，我们做的梦可是跟这个梦不一样，没有写在圣经上，几千年来给人讲解。我们做的梦有时候也会忘记。这里说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不过在没有讲这个梦之前，我要跟你们说一点的背景。那时候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是亡国了，是被巴比伦大国所掳去了。那时候最强盛的，做当时世界霸主的，就是巴比伦国，古巴比伦统管当时天下，生杀予夺之权都在王的手中。所以他在位的第二年呢，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一醒来梦全然忘了，可是心里烦乱不安，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这个王非常难过。他一想到那个梦，又害怕又难过，可是梦是什么不知道啊，这就很麻烦了。他把那些哲士们，大有学问的人，大头脑的人，还有行邪术的，通法术的那些人都找了来，说来来来来，你们给我解梦。那些人都来了，王说我做了一梦，可是忘记了，你们现在把梦讲解告诉我。这些人说，王啊，你告诉我梦我们才能讲解，你梦忘了我们怎么能讲解呀？哈，他说好，我准知道你们能，而且你们现在故意拖延时间，你们如果跟我能够讲解出来，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搭得赏赐，搭得尊荣，否则的话你们要搭受刑罚，你们的房屋要成为荒堆，你们要被杀。那些哲士术士他们怎么说啊？哎呀，他们说，王啊，从来没有一个君王大臣这样向他们的哲士谋士说过，这样梦忘了讲解确实要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梦怎么能讲解梦啊。王是不讲理的，王就大大发脾气，吩咐他的护卫长亚略出去说，把所有这些人全杀了，翻桶翻桶，平常养他们，现在我做了梦忘了，他们竟然不能讲解。嘿，这个也是不讲理啊，王不讲理也有理嘛，他有权呢、啊、怎么办？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启示，一梦全不知。第一，什么人不知啊？王不知。虽然他有谋略，虽然他有勇力，虽然他战胜了天下，统一了当时的世界，掌生杀予夺之权，可是他那个头脑不能够明白上帝的事。还有呢，哲士，那许多平常有大学问的，可以做这个王的谋士的人，他们也不能够明白上帝的事。通邪术的，虽然通邪灵，你知道有很多人呢、啊，特别信那个邪灵哦，人家去问说，啊、那个人很会，他说能够把以前我死去那个人的魂招回来，还跟我讲话呢。哎呀，还讲得很灵啊，那个声音也很像啊，所以好多人会信哦。有人你玩那个碟仙，你看到没有？一个盘子在转转转，哎呦，哎呦，很灵啊，很灵啊！真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有圣灵，也有邪灵。邪灵能够知道一部分的事，甚至于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它不是全知道。圣灵是全知道、全智慧的。他能够启示我们人，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事。所以那些哲士术士说得好，他说，王啊，你问的这个非常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没有人能回答你的话。哎，他们这一点说得很对呀、啊。所以刚才我们念耶利米书第29章，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知道的非常有限。圣经上说，一个人如果他说他知道什么，其实他全不知道。哎呀，真的，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勇士不要因为他的勇力夸口，有钱财人不要因为他的财物夸口。有一件事， 他说人要因认识那位智慧聪明的上帝，这个可以夸口，因为智慧聪明是从上帝而出，他是智慧的来这个源头。好了，一梦全不知，那后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叫做一祷得启示，一个祷告得到了启示。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四节，还是1038面哈，但以理书第二章十四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见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与智慧人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所以我第二点讲的就叫一祷得启示，一个祷告得到启示。但以理听见这个消息，听见王的护卫长亚略奉了命令出来，要把通过所有的哲士术士通通杀光，因为没有人能够把王的梦告诉他和讲解告诉他。但你听见以后怎样啊？他就去告诉他的同伴米撒利亚、撒利亚，跟他在一起说，我们来一同祷告吧，哎呀，现在大难临到，现在王做了一个梦，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讲解，怎么办呢？我们祷告，求神施怜悯，把上帝奥秘隐秘的事向我们显明出来。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祷告，感谢主。弟兄姊妹，人怎么能够知道神隐秘的事呢？人怎么能够明白圣经呢？人怎么能够知道上帝所要做的事？人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呢？有什么办法？祷告。你读圣经读不懂吗？告诉你一个办法，祷告。你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在你身上是什么吗？祷告。你要明白神隐秘的奥秘吗？祷告。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头脑知识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读懂上帝的话，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谦卑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是神向我们显明启示他的话，我们就真的明白。否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哎呀，这是什么话呀，都是你们我们他们，还有加上阿门，这都不懂啊。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你真祷告，你明白上帝的话语，你读起来，哎呀，觉得何等的有味道。我记得1974年我在纽约一个地方讲到 Rochester 然后 Buffalo 那个地方讲到啊，一群很可爱的年轻的弟兄姐妹，都是念硕士博士的一大群，现在的话用圣经的话说，都是许多的哲士。那其中有一位跟我谈谈，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牧师啊，我进来读圣经读得好有味道，有时候我读得不想睡觉，我的妻子一直叫我说，现在吃饭呢，你还不吃，我还在那里读。 哎呀，读得有味道。他说我以前没有读得这么有味道，哎，感谢主。他说我祷告上帝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像活的，一个字一个字跳到我的眼睛来，哎呀，句句都可爱，真像诗人所说的，上帝啊，你的话真是甜美呀，比芬芳下滴的蜜更甜，比金金更宝贵，我真是尝到一点味道，是这么样的好啊。为什么？上帝的话向他显明启示出来。连保罗，我们看见保罗，他读圣经，那个旧约圣经他是很懂的，但是他却不明白你们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他的救主，他确实认为说应当多方的逼迫信主耶稣的人，把他们抓来下在监里，逼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向他启示显现的时候，哎呀，主啊，我明白了，我知道圣经中先知诗歌书上所写的那一位就是您啊，哎呀，他就全然信服，扑倒在主的面前。需要祷告，神在你们一起是一开窍，哎呀，那你们就通了。我听了一个见证吧，在杭州有一个枝江大学，你知道我们中国大陆一个枝江大学，你不知道啊，怀子，有人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位是枝江大学毕业的，刚来的我们我们的弟兄叫什么麦弟兄在我们中间，他是浙江大学毕业。我听了一个人做见证，他说浙江大学一位教授，也是一位哲士，头脑很大，他太太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常常为他先生祷告，他就是不信，他说我信不下去嘛，太太呀，你怎么叫我怎么信呢？我不是不信，而是信不下去啊，那怎么办啊？就只有祷告，信不下去就天天为他祷告祷告，哎呀，奇妙极了。有一天他的太太就出去，他说先生我要出去啊，他就出去了。出去那个先生就住在书房里面在读书，哎，他忽然想，哎，我太太出去了，他说他要到哪里去，不错，他出去了以后他是走东边那一条路啊，还是走西边那一条路啊，他是怎么样到那个地方去啊？他越想越奇怪，他说哎呦，我这个人好有限呐，连我自己的妻子出去了，他说到哪里去还告诉我要走哪一个路去，我都不晓得，哎呀，我这个人知道的很有限很有限嘛，哎呀，上帝是无限的，他是智慧，他是全能的神，他把我们什么事情都说出来了，通窍了。他就那个时候他就在那个书房里面祷告说，哎呀，上帝啊，你是智慧的神啊，我是何等有限的一个人呢、啊？他的太太回来吓了一大跳，他说我信耶稣了，我通了，上帝向他显明启示，他就通了，感谢主。但以你那天就在那天晚上就通了，那你说但以你就在异象当中把那个王所做的梦完全知道，连讲解也知道，是神向他启示显明的。尼布加利撒王做的那一个梦，异梦，现在成为什么？成为那个但以理的什么异象？上帝很清楚的给他显明出来，让他看见，讲解给他听是怎样的怎样，然后讲完了说准是这样，这是准确的。他没说也许可能或者大概，没有这样讲。愿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有一个谦卑的心，说上帝啊，求你向我显明，在我祷告的时候，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在我明白你旨意不明白你旨意的时候，主啊，求你向我显明，让我看你的话为宝贵，让我乐意遵行你的话，以你为大。但你一听一看一得到主的旨启示以后，他就怎样啊？他就敬拜，他说上帝啊，天上的上帝啊，哎呀，他就在神的面前称颂他，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期时候日期，他要废掉一个王，他要立一个王，他将智慧赐给谁，把聪明赐给谁，能够隐秘奥秘的事他都能显明，他就低头敬拜称颂耶和华上帝。真的， 什么时候我们明白上帝话，我们增多一点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谦卑称颂赞美主。时间不多，要不然我再讲。哇，这个太宝贝，使徒行传第八章你们回去自己读。那一个大臣总管银库财政部长，他读以赛亚先知的话，能不能认识，晓不晓得，明不明白，明不明白，不明白，这读是读不明白，谁去跟他讲解了，谁呀，当然菲利，菲利靠近他，哎，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松波的弟兄姊妹都晓得啊，菲利去了，菲利说，哎，你读这圣经明不明白，他说没有人跟我讲解，我怎能明白呢，他说上车，他说请你上车跟我讲解，菲利就把旧约圣经向他讲解，说你所读的以赛亚先知所指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就明白了，他说哎，那我要受洗呀、我受洗，他说前面看到一池子水，菲利啊，我受洗有何妨呢，他欢喜得不得了，他忘记他是财政部长大臣了，跳下来说你跟我施洗吧，我们现在要请人施洗，说来呀、来呀，施洗呀、施洗好啊，连哄带带带说的，哎呀来呀、来呀，你不要怕呀，受洗呀、人家这个是请求受洗的嘞，来菲利给我施洗嘛，他就跳下去了，等着菲利给他施洗了，然后下面说，下面他就欢欢喜喜的赶路，感谢主，得到主的话蛮有喜乐的赶路，要明白上帝的话，上帝向我们显明，我们就真信，我们就幸福，我们就敬拜，我们就歌颂。好，往下讲，还没有讲到正题呢，下面一点它是要紧的，什么梦啊，怎么讲解啊，再看，我说一梦全不知，一祷得启示，第三呢，一解定江山，这一解就把江山定下来了。31节到45节，但以理书第二章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脚 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合唱上的糠屁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 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36节，他要讲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不基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强如铁，铁能够打碎刻制百物，又能够压碎一切，那国也比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的，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够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够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见费人手造出来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你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么一解呀，就把事局定下来了，就定下来了。他说，王啊，我告诉你，你忘啊，我告诉你那个梦是什么，你听着哈。他说，你那天晚上做个梦，你梦见什么？梦见一个大象，好大的一只象，这个象的头啊是什么呢？金的。这个象的胸呢 跟他两个膀背呢是银的，他的肚子跟他腰是什么？铜的。那两条腿呢是什么？铁的，铁腿啊。那个脚跟指头呢是什么？半铁半泥。哎，这个像极其高大，非常可怕，怪不得那个王心里烦乱不安，醒来把梦忘了，吃不得饭睡不得觉，他看着那么可怕的一个像，一个异梦，他想起来就可怕，可是不知道是什么。但你现在跟他说出来，对不对啊王啊？对，说哦，对极了，你讲的一点不错，正对正对，继续讲继续讲。王说好，我不但告诉你那梦，连讲解也要告诉你，你讲啊。他说王啊，那个金头是谁你知道吗？他说上帝把天下把一切人都交在你手中，你掌管，你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你有权柄制服列国，那么你就是那个金头啊。哦，那么银胸是什么呢？后来再兴起一个国家不及你啦，是银子的，银胸跟两个背，那是什么？第一个是巴比伦国兴起，第二呢，谁把巴比伦国灭掉了？马代，还有呢，波士，把巴比伦灭掉了。然后他说有第三国兴起来了，是铜的，铜肚铜腰，是哪一国啊？哪一国？希腊，希腊大帝兴起了，哇，铜腰很厉害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知道一个人的力气在哪里啊？在腰上面呢。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虎背什么腰啊？熊腰啊。什么时候你的腰受伤了？你看哪一个人什么时候腰受伤，你还有没有力气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腰受伤了，你整个这个人瘫痪了，就没有力气了。他是铜腰啊，希腊大帝兴起，哇，有能力。铜腰，在下面两个人，下面希腊过去以后是谁把希腊灭掉了？罗马国兴起来了。为什么两条铁腿呢？因为后来罗马要分成东罗马西罗马，对不对？然后呢，脚和脚趾头是十个，罗马分治分十个地方来分治的，后来就半铁半泥，又强又弱。这就是一解定了江山呢、啊、上帝把未来还没有成的事说得清清楚楚告诉巴比伦王，特别是与以色列有关的那些个国家，他们怎么样要兴起，怎么样要败亡，跟他们说得清清楚楚，一直到现在，到末后的时代的光景是什么？是半铁半泥的现象，天天和稀泥的。你看看那个联合国，他们是不是在和稀泥？他们开会就是吵架，签字就是谎言，说签字就是否认，承认就是否认。他们天天在开会，有个民主集团，一个共产集团，民主集团说我们提一件事情，那个说我们否决，苏联集团说我们提要怎样，美国集团领导一般人说否决，我们有权。天天在那里铁跟泥呀、啊，你看铁跟泥怎么能够相合嘛？天天就吵架吵架，他说我们在谋和平，他们在那里吵架，什么和平，天天就是这样的光景。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世界的光景是一代不如一代，从铁到银到铜到铁到泥巴，就是这个样子。我给你们说一点预言的应验吧。说巴比伦，请看一个地方，巴比伦，以赛亚书13:17-22，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十三章，是在旧约圣经823面，以赛亚书13:82317-22，请听啊，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他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攻击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人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利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再来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 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的宫中呼号，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这个奇妙啊，以赛亚先知预言巴比伦有一天要灭亡，巴比伦大国在什么时候啊？100多年前就讲好了。上帝说，我的百姓以色列人犯罪，我兴起巴比伦来当一个杖来击打他。可是到了时候，我要管教巴比伦，谁要起来？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啊，马代人要起来灭绝巴比伦。在那样强盛的时候，谁能说这样的话？只有上帝晓得那个事，告诉他那个情况，说他们那个地方要怎么荒凉，野狗来住，狮子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烟，荒场一片。果然后来巴比伦就是这样。可是在预言的时候，巴比伦兴旺华美不得了啊，那个空中花园美丽，它的城墙多大多宽多厚多尖，有水城有土城筑起来，他在那里认为这个是稳固天下，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好像我们秦始皇一样。哪里知道就在一夜之间，你去年但以理书第五章，就在一夜之间霎时间灭亡了。他们还在那里划拳饮酒呢，哎呀好开心呐、啊！王在那里饮酒，1000大臣在那里大摆宴席，又吃又喝又乐的时候，圣经上说忽然怎样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指头在那墙上写字，王一看见吓得浑身发抖，骨子那个骨节都脱落了，变了脸色，哎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叫人，没有人能够讲解，结果谁替他讲解啊？谁讲呢？但以理又来了，都找不到人了，后来把但以理找来了。王说，谁读了这个能够讲解出来，我要给他得尊荣，我要把这个荣耀加给他，是在我的国中位列第三，因为他跟他的父王同时秉政，所以他是第二，谁讲解那个梦他要居第三位那么高。他说，王啊，赏赐归你，金子银子归你，我替你讲解这个吧。怎么讲解的？米利米利提格勒乌法尔辛，懂不懂得我的话？你怎么都笑？不是我的，上帝说的。他说，我跟你讲解米利米利啊，他说神数算你国家的日期到今天为止。提格勒什么意思？你被放在天平里面显出你的亏欠。乌法尔辛，你的国分裂归给别人，这么简单。那天他正在欢乐饮酒的时候，马代人已经攻进来了，他们不晓得为什么呢？原来有一条大河流通过那个城，马代人就把那个河流从上流堵住了，让那个水从别的地方流走。那个大军马从河里过来到他城里面，他还不晓得呢。就在那天晚上他被杀了，他的国家没有。谁预言的？上帝说的。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以色列国灭亡了，可是那时候70年以后复国了。耶利米很清楚地告诉说，70年以后你们要回来重建你们的故园。70年后果然，当古列做王的时候，他就下命令说，以色列人啊，请听，上帝把这个国家给我，谁乐意回到你们的故土重建圣殿，你们可以回去。神的话就应验了。然后呢，以色列后来亡国将近2000年之久，你看，如果从主耶稣降生的以前那时候算起，就被罗马国统治超过2000年。以色列人被抛散在世界各国当中飘来飘去，人都排犹运动啊，杀犹太人呢、啊，反犹太人，希特勒杀了几百万，对不对？在人看来，以色列是不可能复国了，那是上帝的话不能够应验呢、啊。但是感谢主，到了有一天，时候到了，多少年呢？多少年？1948年，几号？5月14号，宣布以色列复国啦。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去啊，以色列复国，在当时的情况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时候联合国我刚才讲了就是那样，这个民主集团提一个什么议啊，那个苏联集团就反对，苏联集团那共产集团提一个什么议啊，民主集团就反对。很奇妙，很奇妙啊，弟兄姐妹，唯独以色列那时候要成立，要加入联合国，结果怎样啊？两个集团都赞成，苏联集团也赞成以色列复国，民主集团更不用讲了，以色列复国，以色列旗帜升起来了。哎呀，奇妙，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不改变。我读到那个谁，我们中间的刘老先生做我们的传道4年之久的，在这里他信靠主受洗，就是因为那个事儿，是不是老先生？我读到您的见证，他那时候在信还将信将疑呢，那时候他在印度做官了，做外交官了，他将信将疑，他说哎呀，在这个情况看来，他刚刚听到福音了，听得到，我要不要信啊，我要不要受洗啊，他就是是不是耶稣是真的，圣经是可靠的，他正在这么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时候，他说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要发生，什么事？就是以色列复国的问题。他就注意看这个历史的事实，结果果然看见一致通过以色列复国，他说我信服了，就在那天他受洗了。感谢主，真的，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把我们的信心建筑在上帝话语的根基上，他所说的话必要成就，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感谢主耶稣基督。最后我要讲是什么，我讲啊，一梦全不知，一祷得启示，一解定江山，最后讲什么，一石，有个小石头啊，一石定天下。那个王正在那里看那个像了以后，忽然间怎样啊，有个什么石头啊，怎么说的，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一块石头，这个小石头是谁呀？谁是这个小石头啊？你能不能够说出来？圣经上很清楚的说，以弗所书也说了，这个哥林多前书也说了，彼得前书第二章也说了，那块石头是谁呀？耶稣基督。圣经清楚说他是那一个房角石，他是那一块基石，他被犹太人拒绝了，却是成为教会的那个磐石和房角石，他就是那一块石头，那块石头要扎在那个礁上。有一天所有世界上的国都过去了，像启示录11章15节，天使吹笛7号的时候说成了，天下所有的国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阿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个石头，他战胜了撒旦魔鬼，从死里复活了，世界上的国度彼此征战，彼此残杀。哎呀，有一天有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要显现，耶稣基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基督徒有不但有信心，基督徒有确据，基督徒有盼望。我们的信心建筑在上帝的话语圣经根基上。我们祷告。真的主啊，您的生命之道何等奇妙，一解开就能够发出亮光，叫我们的信心坚定，叫我们的心灵保住。但愿这一些话深深地留在我们里面，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在这个可怕的时代，主啊，能够坚定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动摇，让我们仰望你的国度降临。我们真是好像主祷文所说的，主啊，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般。我们说主啊，愿你的国早日降临，愿你快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